doesn't work.
First readings from Ecclesiastes chapter
2. Oh, okay. Doesn't work. 我们今天的读经是传道书二章四到十一节。我大动工程，为自己建造房屋，栽种葡萄园，开垦花圃园域，种植各种果树，开洒池塘，浇灌茂林。我买了仆婢，又有生在家中的仆婢，拥有的牛羊远超过有史以来耶路撒冷的任何人。我为自己积聚金银，搜索列王和各省的奇珍异宝，得到男女歌以及许多嫔妃，都是世人所想望的。这样我便才是日增，享誉盛名，超过耶路撒冷历来所有的人。然而我仍然保持智慧，凡我眼睛爱看的，心里渴慕的，我都随心所欲尽情享受。我的心从劳碌中得到欢乐，这是我劳碌所得的回报。然而当我回顾双手辛勤经营的一切成就时，却发现都是虚空，都是普风，日光之下一切都毫无益处。我们第二处的读经是在约翰福音十章七到十五节。于是耶稣又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我就是羊的门。在我以前来的都是贼，是强盗，羊不听从他们，我就是门。从我进来的必定得救，并且会安然出入，找到草吃。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但我来是要羊得生命，并且得到丰盛的生命。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如果是雇工，不是牧人，羊也不是他的。狼一来，他便撇下羊逃走，狼就会抓住羊，把羊群驱散。他逃走，因为他是雇工，并不在乎羊。我是好牧人，我认识我的羊，我的羊也认识我，正如父认识我，我也认识父，并且我为羊舍命。那我们马上已经进入了2020年，每一年呢都有一个年度词汇。我们回看2019年，你们猜猜看2019年的年度词汇是什么？你可以跟旁边的人商量一下，2019年的年度词汇是什么？那我想听听大家的答案。那前面的 Rhonda 说是气候变化，确实气候变化、气候危机情况、平等，但这不是2019年年度词汇。混乱，确实生活很混乱。人生非常接近。让我告诉大家答案，是一个英文单词，它的意思是生存主义。这不是一个新词，已经大家使用一段时间了。但是2019年呢、媒体又开始来使用这个词，名人开始使用这个词。那当公众听到这个词的时候，他们就上谷歌去查找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。这个词你经常听人说，但是听见了你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。这个词有两个意思，第一个就是与生存跟生命相关的，这是一个基本的词语，是跟生存跟生命相关的。 那 existential 危机就是威胁到我们的生存跟生活方式的危机。那这个小女孩她自己也用了这个词，她说气候变化是人类生存的紧急情况。她的意思是气候变化威胁到了我们的生活方式。过去几天我听到有关山火的新闻，有几次都提到啊，山火威胁到我们的生存和生活方式。这个词还有另外一个意思，刚才所说的是基本的意思，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它是一种哲学，肯定了我们具有个体能动性，能对人生做出有意义的真实选择。这是一种哲学，这种哲学从我开始，我自己要去寻找我的人生是什么意义，为什么我生活在这个星球上。这个词通常会与生存危机联系起来，我没有办法明白自己的生存意义是什么。你也可能听到有关生存忧虑的东西。我们《玩具总动员》这部电影里有一个角色啊，就很好的捕捉了这个哲学。叉叉，有一个叫叉叉的角色。叉叉这个角色，那叉叉在电影当中说呀，我是为汤、沙拉或是辣椒而生存的，也是为垃圾而生存，我是垃圾。我自己没有看《玩具总动员4》，但是叉叉这个角色，他本来是一个塑料叉，是一个塑料叉，但是这个叉它能当勺子用。它可以一次使用然后被扔掉，这是叉叉的用途。但是在这部电影里面，有一位小女孩回收了叉叉，叉叉就成为了她的玩具，成为了她的朋友。这就让叉叉开始了一个追求生存意义的旅程。他要去发现我是谁，我是为垃圾而创造的吗？还是我有其他的生存意义？有趣的是啊，纽约时代把叉叉命名为生存主义的叉，这个叉它是在寻找它生存的意义。今天以及接下来两周，我们要来思想这些问题：人生是什么？我是谁？我为什么生存在世上？我们不会用这个很晦涩的词语，我们今天要用一个简单的词语，就是人生。人生是什么？美好的人生是怎样的？Simpson 这部卡通片里有一集 Homer 呢，他想尝日本的海豚，日本的海豚是有毒的。当时啊，他去餐馆的时候呢，有一位实习的厨师，他不知道怎么样来煮这个海豚，然后 Homer 呢因此就中毒了。然后医生告诉他，他的人生只剩下24小时的生命，他就面临生灵危机了。我要怎么办？我最后只剩24小时了。他就跟他的妻子说再见，跟他的孩子说再见，然后他听圣经，听着听着就睡着了，因为他大概知道我去世之前要跟上帝建立关系，这有点像创世纪第1-3章的情形。但是第二天早上他居然还活着，他非常的开心，非常的惊讶，就发誓，他的发誓是从此以后我要每天都活出充实丰盛的人生，我要活出充实丰盛的人生。他充实丰盛的人生是怎么样的呢？就是 每天坐在沙发上看垒球赛，吃猪皮，这就是 Homer 丰盛充实的人生。过去很多年来，我们有跟中海岸的人交谈，我们问什么才是美好的人生，你怎样才能找到美好的人生。每个人都同意说，美好的人生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想要的人生。美好的人生肯定是快乐的，有目的的，能给世界带来改变的，满足的，有趣的等等。很多人都把美好的关系视为美好人生的关键。你怎样得到美好的人生？上帝跟我们美好的人生有什么关系？很多跟 Homer 一样的人，他们都怀疑上帝可能是美好人生的答案。但是很多人都是比较模糊，也不确定。当你年轻的时候啊，问题很简单，一帆风顺。你以为人生都是非常美好的，我年轻的时候就这个样子。但是当你不断的年长，你就意识到这是很难让人捉摸的。很多时候你觉得自己已经得到美好的人生，但它就从你的指尖流失了。这就是我们的经文传道书里面所提到的，一切都是虚空，一切都是捕风。这些词是所罗门王所写的，他是在3000多年前写的。所罗门王他很有智慧，非常富有，他就追求美好的人生，寻求人生的意义、盼望和快乐。他通过金钱、权力、财富、酒、性爱、成功等等来追求人生的意义，然后他所下的结论就是一切都是虚空，都是捕风。原文的希伯来语啊是 hefel， 这个词在传道书不断被用到。这个词啊，它的翻译是虚空，但原意是真气、水气、转瞬即逝，所以他不断说是捕风。就好像你把风抓住了，你把它抓住，然后它又从你的指尖跑掉了。我们美好的人生也是这个样子，所有能给我们带来快乐的时候，当我们聚焦这些东西，当我们追求这些东西为终极人生目标的时候，这些东西就再也不能给我们带来快乐了。那我们接下来看看一些名人的格言。 Jim Carrey 这个名人，有些人跟他说，哦，我知道你是谁了，你是 Jim Carrey。那这个著名的演员他说，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变得富有、出名，做他们曾经梦想过的一切，这样他们就可以知道这不是答案。这就是他的经历，他一切都有，他有名声、有财富，做自己梦想过的一切，但这并不是答案。我们不断地看到很多的英雄跟名人，他们好像什么都有，但通常他们的人生是不安全的、痛苦的、不开心的。今天早上可能 Meghan 跟 Harry 就是我们的王子啊跟王妃，他们看起来很好很开心，但是他们背后也有。我年轻的时候有一位偶像，他是网球明星，我后来发现啊，他很年轻的时候就赢得了温网冠军。当他到达他的网球事业高峰的时候，是他处在自杀边缘的时候，你就想为什么。他说，我曾2次赢得温网冠军，一次是作为最年轻的选手，我很有钱，拥有所有我需要的物质财富。这是老生常谈了，明星和流行歌手自杀，他们什么都有，却非常不快乐。我内心没有平安，只是个傀儡。 听到这些词真的很沉重哦。Jack Higgins 是一个著名的作家，他晚年的时候有人问他，你希望你年轻的时候别人给你什么建议啊？我们看他的回答，他说，我希望年轻的时候就能明白，当你到达人生的顶峰，那里是空空如也。人的一生在追求一些顶峰，当你到达顶峰的时候，他是世上最著名的作家，有很大的名声，但是他到达那里的时候，他发现那里是空空如也，不像以前他所追求所幻想的那样。当人追求金钱、名声、知名度、钱财等等，就好像这就是人生的意义。当你想去追求它、抓住它的时候，它们就从你的指尖流逝，并不能长久，也不能满足你。在过去16年，在过去60年，我们有一个词，很多人都在用。这个词的意思啊，就是生存论、无神论者。这些无神论者，他们说没有上帝。那没有上帝的话，你怎样在世间寻求人生意义呢？其中有一个无神论生存主义的哲学家，他很诚实，他说，如果上帝不存在，人是被遗弃的，因为无论是在身内还是身外，他都找不到任何可以依附的东西。他这里的意思是说，当你把上帝去掉的时候啊，你就没有一个坚固的磐石你可以依附。他是一个无神论者，但是他是让人看到一个现实，无神论者没有上帝的话，你就不能有任何依附的东西。他有另外一个朋友啊，是一个剧作家，叫 Samuel。 我在大学的时候也学这方面的东西，我当时的主修呢是土木工程，那我也修一些剧作。我当时在剧作方面的课啊，成绩很好。那这个叫 Samuel 的人，他写了一部剧叫《气息》。在这部剧里面，在这个短片里面，窗帘打开，帐幕打开，然后有很黑的舞台，然后有一口气吹出来，就象征一个孩子出生，生命开始。接下来呢，灯光照起来，然后你就看得见一堆垃圾。灯光慢慢暗淡下去，然后又是呼出的一口气，然后是黑暗，帘子关起来了。如果你花钱去看这部剧，你会不会感到自己被欺骗了？当时去看那部剧的观众就有很生气的，你怎么会期待我花钱去看这部剧呢？所以他们非常的气愤。因为你去看一部剧的时候，你希望有一个惊心动地的故事，让人产生对人生更大的指望。那有些人就觉得这真的是太深奥了，有些人就很生气，你要把我的钱还给我。那这位剧作家他的意义也就在这，如果没有上帝的话，你的人生就像这部剧，偶然的一堆垃圾，偶然的存在一段时间，当灯光散去的时候啊，你的人生就结束了。那这位剧作家他是无神论者，我当时在大学的时候就思考这些问题，觉得无神论呢一点都不吸引人。当你追求无神论的时候，你就意识到内心深处是没有办法让你满足的。就像刚才另外一位无神论者所说的， 没有上帝的话，人没有任何可以依附的东西。就像刚才我们所表演的一首歌，好像缺少了什么。那我到底缺什么呢？我数数，我有朋友，我有钱，我睡得也好，我有吉他，我有天赋，我回到家的时候有留言，我并没有被人遗弃啊，并没有被遗弃，但是仍然感到好像缺少什么，但我不知道到底缺少什么。我们来看耶稣的回答。那今天我们会看耶稣的回答，接下来两周也会看耶稣的回答。耶稣的回答是，我来是让人得生命，得着丰盛的生命。在这个世上，人生意义、人生目的是非常晦涩的，但是耶稣清楚地说，在我里面你们能找到生命，找到丰盛的生命。让我们重新跟上帝建立关系。我们把这周称为福音周，是因为我们确信耶稣能给人带来好消息，是一个需要答案的世界迫切需要的好消息。耶稣给人带来丰盛的生命，带来美好的关系，真正的满足，让你感到你的人生是能带来真正改变的。当耶稣向他的观众说话的时候，我们在经文里面看到第七节，他把他的观众称为羊。他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我就是羊的门。这是比喻的说法。他说观众是羊，不是说他们很笨，意思是人群需要带领人，他们需要很好的带领者。这些人是迷失的，没有方向的。他说，我是羊的门。第八节，在我以前来的都是贼，是强盗，羊不听从他们。我就是门，从我进来的必定得救，并且会安然出入，找到草吃。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大家注意到耶稣谈到盗贼，那盗贼就是他们夸口说能给我们什么东西，结果呢是欺骗我们。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很多人都说要给我们什么东西，广告上所用的就是说他们能给我们提供什么，可口可乐。如果你感到你的生活不满足的话，那可口可乐给你增长你生活的内容，那是可口可乐。耐克呢？耐克这个牌子，他们的广告是什么？他们是不是有这样广告词？人生短暂，尽情享乐。LG 呢？人生是美好的。Mingara 呢 ？Mingara 他们的广告是什么？在 Mingara 的人生是美好的。所以很多人很多东西都在向我们夸口要给生命我们，但是耶稣说你们要小心，因为他们是很狡猾的，是欺骗人的，他们是盗贼，是强盗，是不可信的。我并不是要敌对 Mingara， 但是耶稣是这么做的。耶稣说你要小心，很多人会夸口说能赐给你什么，但是他们最终不能给你们什么，他们来是摧毁。但是耶稣呢，他来是让人得着生命，得着丰盛的生命。所以你要去核实，不管是可口可乐还是 Mingara 还是耶稣，你要去核实他们的承诺。我们看二十八节，他说我赐永生给他们，他们永不灭亡，没有人能从我手中将他们夺走。耶稣应许把丰盛的人生赐给我们，不仅是今生短暂的人生，而是永恒的、永远的人生，不永远有意义的人生，并且呢，它能存到永远。这是一个很大的承诺。 那今天晚上以及接下来两周，我们都会来更深的认识耶稣的这个承诺。我们注意到耶稣说他自己是人得着丰盛生命的关键。第七节，我是门，我是羊的门。确实人有一片很好的草地，但是你要从门里进去。你想要得到美好的人生，你要借着我进去。他不是说我是其中的一扇门，他说我是那扇门。他接下来还说到，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我们看其他的宗教，比如说布达，布达说借着我你们可以得到人生的启蒙。穆罕默德他说我是从上帝那来的先知。孔夫子他说我是一个有智慧的哲学家。但是耶稣的范畴跟这些都很不一样。他说我是道路，我是真理，我是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他这个承诺非常的宽，也非常的窄，非常的宽。因为耶稣是说世上所有的人都可以借着我得永生，不管你说什么话，你的皮肤是什么颜色，你是哪个种族，你是什么性别，你是什么年龄，所有人借着我都能得到永生。然后他接着说，这也是很窄的，因为只有一个门，我就是那扇门。如果你想要充实丰盛的人生，你只有借着我才能得到。很著名的一位作家 C.S. Lewis， 他有一部很出名的电影，他说如果有人说了耶稣的话，他不会是一个很好的道德老师。他要么是很笨的，要么他是地狱。很多人会说耶稣是一个道德老师，但这不可能成为现实。耶稣要么就是上帝的儿子，要么就是疯子，要么是地狱之子。你不可能听耶稣说这样的承诺，你说哎，你讲得真好，感到你给了我很多人生的忠告。但是耶稣的承诺是非常之大，他说我是门，如果你要找到生命，找到丰盛的人生，我就是那扇门，除了我没有人可以借着其他东西找到上帝。所以我鼓励大家今天晚上跟接下来两周来到我们当中。你也可能今天早上参加完这个讲道以后，你想参加我们人生的课程。那人生英文中文的课程我们都有安排，如果你想参加的话，你可以在条子里告诉我们。你参加课程的时候，我们还给你提供食物，让你可以寻找人生意义的时候也享受到美食。那结束之前我再提一样，就是十一节，耶稣说自己是好牧人，他说好牧人为羊舍命。耶稣死在十字架上，让人可以得到生命。接下来几周我们会看到耶稣的死是关键，是人得生命的关键，不仅是今生的生命，还是永远的生命。这是一些很大的人生问题。我们在福音周期间一直有跟小孩子分享这个好消息。我们确信我们不是教导孩子小真理，这些小真理他们长着长着就会忘了，我们要教导他们大真理。你可以让自己把这个说得更顺口。我们不教导小孩子小真理，让他们长大就忘了，我们要教导小孩子大真理，让他们可以一生以真理为基础。因此这些真理啊，不是只给孩子的，而是 要求大人也要去调查的。如果耶稣不是好人，不是骗子，如果耶稣不是坏人，不是骗子，他讲的是真话，这就改变了一切。不管怎么样，你必须核实，看看耶稣讲的是不是真话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父神，我们极深的需要就是经历丰盛的、完美的、有意义的人生，充满各样美好的关系，并且永远美好的人生。祈求你今天早上帮助我们，在接下来几周帮助我们来思考这些问题。我们想要一个坚固的盼望，可以超越我们的痴心妄想。我们不想把人生建立在谎言之上，我们要知道真理。我们当中很多人已经确信，我们已经找到了生命真理跟盼望，借着耶稣找到了这些美好的东西。祈求你帮助我们可以信靠耶稣，帮助我们不断地回到耶稣那里找到真理。我们为我们在座的还不太确定的人祷告，祈求你在他们心里做工，让他们可以不断地去追求，去明白，也祈求你向他们启示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真理，让他们可以找到永远的丰盛的生命。我们祷告，侍奉主耶稣的名。